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万峰博士。
主啊，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能不能吃血吃祭物？
为你拨开信仰迷雾，解答疑难寻找出路。主啊，救救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晚峰，
我是童真，
好开心啊，跟童真牧师简洁明快。但是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点害怕你，其实不用害怕的啊，童真牧师有大爱啊。
哦，
对了，
我不凶的，除了凶的时候。
哦，好，那2651呢，就问一个问题啊，他是这个部分我们谈谈工作跟金钱的问题。他说呢，在工作里头，什么是给主做？那给主做跟给人做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是给主做，我就会做的小心呐、啊，正经啊，不会乱来了。
那我
一定要做得好。
那我每天是不是都是给人做？我不够你正经，不够小心，也是乱来，那咋办？
你的乱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啊。
我是好像上次说以西结那样。我觉得给主做呢跟给人做的差别就是你的目标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如果你的心态就是说，哎，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不是就这么简单的，我是给主做啊，如果主看到你这样教的功课他会怎么看呢？那这个心态已经不一样了，就是警醒。例如好像很多人当那些 VIP 啊，那些高官啊过来的时候，你看那些街道都整洁很多的嘛，平常都可能有点脏乱差，但是呢那些高官来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啊，打扫啊，那个地方该修补的修补啊。那如果我们每个事情都好像这个心态的话呢，就改变呢。
我基本上做东西的时候都要做得好的，就是尽我的能力做得最好。我就没有想过是不是给主做。不过呢，我觉得我衷心去做好呢是应该是给主做。
简单来说不用说这么多，例如我请客家里头 平常的家里头乱七八糟的，有客人来的时候我就打扫好，这个就是好像你的那个态度不一样了，因为你知道要服侍的那个群体不一样，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如果我们永远都是为人而做，就是我们目标就是啊，追求那些业绩啊、数字啊、社交媒体的点赞量啊，但是我们为永恒的目标而做，就是在想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对于天国有什么用呢？我们对神的国度来临有什么用？这个如果用耶稣的话说，就是先求神的国，还有先求神的义。
我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些点赞率啊那些东西，但是我做的时候呢，我就想我怎么可以帮他去思考信耶稣，怎么可以让他能够重生得救，我就从这个部分去。所以呢，我会尽量做的最好，我要学东西也是学的最好的。
我再提醒你，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不用看多少人听，就好好为主做而已。
对啊，我就尽量了，跟着你的路线去做好就是了。
主啊救救我。好，到7746的问题啊，他说呢，近期呢我就一无所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领受错了，还是会这样呢？我刚入职的一份工作辞掉了，现在需要问人借钱，跟父母借钱，但是呢开不了口，自己的账户都黑了哈。那我就经常听到呢节目里头说神会有供应，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得到神的供应，这个供应应该怎么领受呢？
哇，你好惨哦，我从来都没有你这么惨过，因为我一直都有神的供应啊，所以你的难处呢我不知道
怎么分别什么是神的供应呢？他就是说他感受不到神的供应，因为他遇见那个很低迷的经济的状况。
哦，
对，因为我们
我就是要求很低的，有吃有住那就知足了。
哦，所以
你
说你
的情况 这个听众的情况就比我差很多。
嗯，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的呢？
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神的供应，神的供应一直都在，我们有没有接收神的供应？
嗯，
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定义的神的供应只是金钱的供应，神是不是只是供应金钱呢？如果你求的神是为你供应金钱呢，这个不是基督教的那个核心。可能有些时候神要使你在那个经济上面不好受，例如说，老实说，我在良好电台我工资也有限啊，也是一般般啊，但是我是不是这个为神的供应呢？这个也是神的供应。
对啊，
但是神的供应不单是在于金钱
啊，
那所以你
各方面，
所以你要处理好，就是先处理好你的内心，你要分清楚什么是神的供应。
是，我不知道啊，我们这位朋友他的7746啊，他这么难过，我从来没有这样难过过。我试过不够钱用，但是呢，
你最穷的时候是怎么样？
最穷的时候呢，是户口没有钱了，我要交学费，还有呢，我已经没有的运用，但是呢又有弟兄姊妹他们就攻击我咯。
嗯嗯，
就是这样，我没有出生的，但是他们就来了。我们因为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小信箱的，我们没有的时候呢，信箱会有钱的。我不知道这位啊7746你有没有信箱，你的信箱在哪里，可能有人要给你帮助都无从入手也不一定，但是我知道了，就是神一定看顾我的。
另外呢，
看顾你的。
另外，工作上面的供应，就是财政的那个方面呢，我现在觉得呢，其实每一个的岗位呢，你也有机会可以在里头得到供应，只是你愿不愿意做的。我们广东人有一句叫马死落地行，就是呢，当马要死了，你只能够走路了哈。
啊，
那万峰，我跟你说，我现在也在做跑外卖啊。
啊，
我每个礼拜都送外卖。我昨天
你是运动吧？
我昨天才送了五单。那所以呢？这个供应是在的，我是你有手有腿就能赚钱的，只是你愿不愿意。
你看我们的万峰博士都做送外卖，所以你一定有办法的，神一定会供应你的，你不用担心。
嗯，对了，所以呢，你要张开你的眼睛，第一看到神的供应不只是金钱，是你要心态去改变。第二就是，如果你真的寻求金钱的供应，可能你也得放低某一些你的坚持，因为我看到你本来有工作，但是你辞掉，那这个就是你的选择。所以呢，不要将所有的责任就说是神你的问题，神你没给我什么，而是我们要重新要看到神其实一直在供应着，可能你是不愿意接收他对你的供应。
主啊，救救我。
好，刚才呢童真牧师呢就说呢，他以前在神学院里头有个小信箱，那就有一些奉献过来了。那8714就有这个问题了，就说呢，我只是把我的11奉献给传道人，或者好像童真牧师的小信箱那样，不奉献去教会行不行呢？
我觉得不是太好，因为呢教会基本上应该有一群人或者是几个人一组人来管理财政的。但是如果你是只是给一个传道人，你要看这个传道人他会不会因为不同的人奉献他会变心呢，就是对神的服侍各方面，这个有一个危机。
嗯，但是你刚才的小信箱就是有人这样个别奉献给你啊，他不是一个教会啊。
哇，不是奉献给我，是奉献给神支持我，要分开。我们没有那么大接受奉献。
所以我的十一奉献就是奉献给神支持个别传道人哦。就是跟你刚才说，
神
支持某个传道人，但是就不交给教会管理，而是
我
个人管理。
教会呢，就是神的家。如果按照马拉基书那里说呢，应该是神的家，不是一个传道人。所以呢，其实我说那个十一奉献呢是给神的家教会，然后呢由教会去处理这些钱。我的小信箱呢 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来了，是他们的十一奉献给我，还是他们自己另外的钱。如果我知道是十一奉献了，我就会告诉他们不要这样做。
所以呢，这个你跟我们的台长赵群牧师说的说法很一致。他呢就是说十一奉献是给教会的，额外的奉献呢你就自己安排。
是
啊，我的角度呢就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十一奉献我也是自己安排，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呢有些时候教会呢不能支持的群体呢我会努力去支持咯。因为有些时候有些群体他真的很初创，他也进不了教会的那个检查的机制啊，可能甚至过不了教会的审核，但是他们很有福音心智，那我会这样去做。
你可以用十一奉献以外的钱，但最好不要用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呢是给神的家的，这个很重要。
嗯，
我觉得这个
对我
一定要坚持。其他的我可以用其他的钱去支持那些个别的初创群体。
嗯，我对我来说呢，神的家什么是教会，就是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去聚集，那如果只要那个是一个群体，我就愿意去这样做。因为真的有时候我又不一定经济可以承担到这个超过十分之一的那个奉献，那所以呢、
哦、
我就
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选择吧，还是一定是必然呢？
我看是必然，因为呢，其实从旧约，如果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的奉献呢，不只是十分之一的，十分三。
哦，
如果从旧约一直这样算过来，但是到新约的时候，
全所有奉献，
全所有奉献，
惨了惨了惨了惨了，
不惨。
那我怎么存钱呢？买房子？
不用存了，神会供应。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叫李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基督在哪里应许我们他的血和灵会像洗礼中的水一样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呢？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他在设立洗礼时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就是在应许这件事，圣经又称洗礼为重生的洗，还说洗礼要洗去罪，也是在应许这件事。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来，咱们打开圣经，看看上帝的沐浴露说明书。给所有人类施洗，就好像是主耶稣升天前亲自调配了三一神牌沐浴液，说做个全身 SPA， 用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作为精油配方，洗去他们一切的罪。当他们愿意相信并享受这套神圣桑拿服务的，直接 VIP 通道进天国汗蒸房。就是明摆着说，这水可不是普通的水，而是带有救恩功效的灵魂漂白剂嘛。不过注意了，这可不是说咱们躺在教堂浴缸里就能自动升级，重点是要配合信仰牌沐浴球，外在是水花四溅，内在是圣灵泡泡机疯狂工作，耶稣宝血当消毒剂，我们的外在生命和内在信仰、信心和行为都要相辅相成。赶紧受洗，把你的罪都冲进下水道吧。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
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多结果是为主活得精彩。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 多结果子。
到我们主啊救救我的圣经问题的部分呢，9259呢就问尼希米记呢，就是说亚门人还有摩亚人呢永不可以上神的会。那路德呢是摩亚女子，还进了耶稣的家谱、你看看呢，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神也说不可以跟那个地方通婚，但是到了以斯帖记，莫迪改这么敬畏神，但是以斯帖就嫁给波斯王。为什么有这个跨种族通婚的那个情况出现呢？
这个因为去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已经很自然的成为那边的人了。
其实这个就好像呢我们今天呢说我们华人一定要娶华人嫁华人，但是呢我的表姐就是这样，经常觉得我的那些外甥啊还是要还是侄子啊，我都不知道
外甥
他们呢就经常要嫁那个华人娶华人那样。怎知呢我一个外甥呢就跟一个金头发的拍拖，一个呢就跟黑皮肤的拍拖，然后气死我表姐。其实呢就这个很像的，就是你在一个外地里头生活，爱情是不能控制的吗？那所以呢你跟那个人谈上恋爱那怎么办呢？但是你看到圣经里头呢，他很强调那个保持那个纯洁性，因为呢他们跟外面的人结婚以后，其中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把拜偶像的风俗都带了进去。
这个是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不让他们与外族通婚呢？就因为拜偶像，所以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路德跟着婆婆拿俄米回
敬虔
啊，回以色列了，他其实已经转向归向神了，所以呢这个是可以接纳的。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很孝顺很爱神的女子，所以问题不同。
那以斯帖呢？
以斯帖呢，他当时的情况就是他跟着他的养父嘛，养父所有的东西他要听养父的，他小女子没办法，养父他
还有在他生活
犹太人，
他生活在那个地方选秀，那你很复杂的，因为那个也牵涉波斯国里头的政治的问题，所以也不一定可以由他完全由他去选择
啊。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能够保持他自己犹太人的信仰已经很艰难了。
对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圣经也很多通婚的，例如这个摩西娶的那个就是米甸的那个祭司
的女儿
肯定不是拜神的了，后来他才转向。然后呢你看约瑟也娶了一个埃及的女子，其实你看到异族通婚呢一直都是整个圣经经常发生的情况，只是到达了这个归回的那个时期，特别在外邦巴比伦那个时期呢，犹太人要保持他们的信仰的纯正性，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外邦通婚呢有多一点的那个矛盾。还有呢特别在耶稣的那个时期，面对这个罗马的那个权势压迫，他们很想保持自己的民族性。
所以在不同的情况底下呢，神会让我们有出路的啊，纵然这些人好像不是被拣选的，但是当他们跟犹太人一起的时候，他们信仰上帝，上帝就接纳他们。
另外一个角度呢，你如果看一看后来到希律王建的圣殿里头有外邦人院，他已经开始在说这个救恩也普及到外邦人可以来敬拜神。到了耶稣更加不用说了，耶稣就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了哈，就拉得更加宽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不用这样限制自己的。
主啊救救我。
好，也是先知的问题啊。4767呢就是说这个以赛亚先知听到撒拉弗的呼喊，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带到神的面前是自己是一个邪恶的人，那但是呢是撒拉夫去呼喊在先，那天使也是执行神的吩咐来叫以赛亚知罪，把这炭火什么放在他嘴唇上面嘛。那天使有没有使人知罪的职分呢？
这个职分是神给他的，他自己不会做的吧？因为呢，是他是上帝的使者嘛，上帝用他，他就做了，他自己 就圣经好像没有要天使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神是可以用他。
天使的职分呢，很明显呢，就是到了去了巴比伦的时候呢，才增强了他的职分。你看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天使杀人呢、啊；以前在伊甸园的时候，天使是把守啊，就是守卫的那种天使。那你到后来才有天使什么报讯啊，跟你说话、啊，给你提供食物。所以你看到天使的角色也随着历史的变化在转变当中。那天使有没有职罪的职分呢？他你要知道，他有传话的职分，他是一个使者、嗯、
他有传话，还有呢传达神要他做什么他要去做。好像以赛亚他、他用那个红炭沾他的嘴嘛、
嗯、
这是神给他做的工作。其实呢，天使就是服侍神，遵从神的使命去工作的。
所以严格来说，可能他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天使有没有这个主导权呢、啊？甚至天使有没有自己的抉择啊？那这个呢，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多一点呢，这个也要看这个典外文献。因为对于圣经的本典呢，就对于这个天使的职分比较弱的描述，所以呢，就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66卷呢，我就说天使没有使人知罪的职分了。
嗯，没有。
主啊，救救我！
好，3440呢，他就有个不明白，他就说呢，圣经说恨我的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所罗门拜假神犯了罪，自己好像没有受惩罚，但是到他儿子呢就受惩罚了。那今天呢，我们父亲犯了罪，法律惩罚他父亲不惩罚他儿子，为什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以前要惩罚隔一代，现在呢就本人犯罪罚本人嘛，对不对？没有连坐法吗？
其实呢，因为在旧约的时代，父亲影响后代的嘛，其实就是父亲的罪带下来，他影响他的儿子，儿子影响他的孙子，孙子也影响他们的儿子，这样呢，那些罪性一直的滚下去，是他们受影响犯罪得罪神，所以神追讨他们。
对了，就一代传一代。但是现代呢，我们的那个法律观念呢就没有这个连坐法。其实啊，不要说很久，清朝的时候也得连坐啊，你一个人背叛斩你啊，这满诛九族啊。
对啊，
对，
那个不好。
就明白了，所以呢你就明白以前的那个概念跟今天的不一样了。好了，那现在请来海德堡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嗨，我是1563年出生的老爷爷，我叫海德堡教理问答。
嗨，我是刚刚生成的人工智能小姐姐，欢迎你随便发问。
嗨，这是我今天的问题。外在的水洗本身能洗去罪恶吗？呼叫海德堡老爷爷，出来吧。
不能，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和圣灵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AI 小姐姐，老爷爷在说什么呀？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咱们可千万别把受洗池当成自动洗碗机呀。圣经早就说过了，这水所表明的洗礼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向神许愿偿存无愧的良心。就像你穿白衬衫吃火锅沾了红油，泡十遍澡堂子也洗不掉灵魂的油渍吗？真正好用的是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它才是终极去污剂。不过别误会哦，水洗超重要的。就像结婚戒指虽然不产生爱情，却是爱情的见证。当我们全身浸入水中，就是在对全世界宣告，老我死透透，新人活过来。下次看到受洗池，记得做个祷告，说，主啊，外头的水提醒我里面已被洗净，求你让我天天活出受洗时的新生命，阿们。
嗨，我是海德堡教理问答老爷爷。
嗨，我是人工智能小姐姐。
嗨，当教理问答遇上人工智能。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呢就谈谈异端啊。包萌萌呢就是说呢啊，今天呢回教会搞清洁，然后呢发现堂会里头那个座椅前面的那个兜，平常放圣经，里头发现几本这些异端的小册子。
我的天哪！
那我就立刻呢交给牧师说，有异端混入我的教会了。那我一看那些文字，不对呀，那怎么办呢？这样处理是不是最合适呢？你有没有遇见过？
没有，从来没有。但是我觉得包萌萌做得好，应该交给牧师。因为呢有牧师去处理，不需要。
我跟你说，我们教会真的试过，好像去年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教会在这个大路中间，然后呢有一天呢大马路的中间那在当中呢有一天那个人翻开圣经，为什么贴了这个异端的教理呢，教条呢贴在圣经上面，他们就怀疑那些人呢把圣经拿了回家，贴好了再拿回来。
哇，你们大教会还在路旁呢，那就一定有很多人来冒犯你们。我们是小教会，但是我们也是在大路旁。不过我们的教会呢就要上楼梯啊，
上楼 楼梯
就比较困难啊，我们守得很好的，我们没有那些固定的椅子，我们是每天呢每一次聚会都要排椅子啊，还要收拾的，所以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过呢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就要查到底是谁在搞鬼。
但是呢在香港呢有个不知道好处还是坏处，就是异端呢他们可以继续来传福音，没人禁止他们，所以呢有些时候他们也是自由去传嘛，只是你觉得你是正统你觉得他是异端嘛，他也觉得你是异端他是正统，对不对？那所以呢对他们来说，他们可以去随意去传福音。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很警惕来分辨。我建议呢你就好好的抓住这个使徒信经还有尼西亚信经呢，这两个根本的信经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很重要的根据了。
主啊救救我。
好，最后一条题目，孙姊妹问呢这个极端的道是来自魔鬼还是圣灵的呢？灵恩派是不是极端呢？
我觉得不是魔鬼，是人在搞鬼吧。你说他是异端吗？他不是，他比较极端，
他是关注某一个教理的核心的部分是很关键的。对我来说呢，每个派别都有极端。基要派的那个极端可能他就是复原那个犹太传统，我今天要过犹太历不吃猪肉什么的，这个是极端。那福音派的极端呢可能变得成功神学。
我们没有啊，我们是
我没说你有，我没说你有，但是极端变得成功神学。灵恩派的极端呢就是呢经常有人哇又变戏法啊，又好像圣灵击倒 很多的那些
一床端赌回。我最觉得他们哇医治病人是长腿短腿啊医好，我觉得这个如果能有医病的权柄啊，不如去癌症病房叫所有人都起来。
还是好像刚才说的，我们守住使徒信经，守住尼西亚信经，这个就是教理的根本了哈。所以多点包容啊。好了，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欢迎你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发电邮到995@良友.net 找我们。我是万峰，
我是童真，
拜拜，
欢迎你啊，拜拜。
唱主啊救救我，不怕迷失或者失误，来呼叫，求求。